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我们今天来到民数记二十五章，民数记二十五章，请翻看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二十五章，我们先同声的把经文读一遍。请以色列人住在示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众起来，手里拿起枪，跟随那以色列进停止你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从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二万四千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消了，使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们，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种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派中。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咬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咬害你们，在比尔的世上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世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好，我们今晚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有点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带领我们走过那大而可畏旷野的神，把我们带进迦南美地的神。我们现在众弟兄姊妹伏伏在你的跟前，祈求主你今天下午再次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说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好让我们一生的追求能够讨主的喜悦，好让主能够在我们心里面的宝座做主做王。感谢你，荣耀赞美归给那在宝座上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今天我们到了二十五章，这一章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 把约旦河东边这块地都占领了，主要他们打败了亚摩利人，就是包括巴山的王二，还有亚摩利人的王西宏，所以他们把约旦河东都占领了。那么他们要住在一个地方，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叫做示亭。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示亭。什么是示亭呢？示亭这个地方，他们将会住在这里，一直等到约书亚带领他们从这里过约旦河到耶利哥城。所以当你翻开约书亚书的时候，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一节，你就看见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示亭暗暗地打发两个探子去到耶利哥城，然后他们就遇见了拉合这个女子。所以示亭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安营在约旦河东摩亚平原的这一块地方。在这一个地方里面发生了一个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今天25章发生的事。那25章发生的事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这是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了西乃山以后，他们第一次拜偶像。在之前他们也有拜过偶像，在西乃山的山底下他们曾经拜过金牛犊，那时候他们说这个是耶和华神。那么当他们离开了西乃山，整个路程当中这是第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我们也看见神对于这件事神极大的愤怒，因为这个是一个极讨神引起神怒气的事情。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们去看经文。他告诉我们第二节，因为这女子百姓与摩亚的女，第一节，百姓与摩亚的女子行起淫乱。第二节，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所以是摩亚的女子叫那些百姓以色列人来到他们的摩亚人那边，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他就叫他们做了三件事，一个是给摩亚人的神献祭，第二，百姓叫他们在吃他们献祭过给摩亚的神的祭物，第三点，他说跪拜他们的神。所以是他们全部都做了，就是拜假神的事情他们全部都做了。那这里他说了一件事，是说这些女子是叫这些以色列人来，是叫这些以色列的男人来。他说他告诉我们他们犯了淫乱。究竟他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以色列的男人跟摩亚的女人有了淫乱。为什么是淫乱？因为以前在中东这一块地方，他们是不是没有敬拜神，他们是敬拜许多的神，是不是？我们之前说过，那么他们敬拜许多的神，他们有许多的敬拜的一种的，他们有一种敬拜的方式是经过淫乱来敬拜这些偶像，这些假神的，就是他们摩亚的人当中，他们会把里面有一些女子，基本上他们是这些假神，在这里的假神叫做巴利比尔，在第三节，巴利比尔，我们还记得巴利比尔吗？有一座山就是比尔，就是巴兰上到了比尔山，看见以色列人，然后他想咒诅以色列人，可是最后神叫他祝福。所以他们会跟这些女人呢，就会跟来拜巴利比尔的人发生性关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觉得这样子是去敬拜这个神，所以这些可以说是巴利比尔的妓女，他的历史的背景就是这样。所以 这些女人来自你引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男人就受不了这些女人的引诱。他这里虽然没有很仔细的说他们可能是很吸引美貌或者是穿的暴露的女人去吸引这些男人，以色列人就因此而拜了这些偶像。那我们这些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在圣经里面在历史上，历史学家跟我们说，那圣经里面我们也有一些线索可以寻找。我们去看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他告诉我们，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童中不可有念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念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进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那这里说到不可有妓女，不可有念童，为什么特别提起这件事？因为在这些外邦人的敬拜偶像的人当中，他们常常就有妓女，甚至有念童，去以这种方式来敬拜这些假神。所以这个是他们犯了一个第一个错误，就是他们犯了淫乱。他们去这个淫乱是两，这个是双重的淫乱，弟兄姊妹。第一个淫乱是他们肉体犯了淫乱，第二个淫乱他们是属灵里面犯了淫乱，因为他们去拜巴利比尔。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是当成他的妻子，耶和华神非常爱以色列人，他爱以色列人爱到一个地步，耶和华不愿意把他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看见去敬拜其他的假神，耶和华就会发怒。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今天二十五章就是告诉我们神的一个心情。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我们的神不喜欢我们去跟我们把分享这个他这个爱，他要我们忠心。你说我们这个神怎么这么狭窄？他就是这样的神，这个才是真正的爱的神。如果你有一个妻子，你说你妻子可以随便找第二个丈夫、第三个丈夫吗？不行，神就是把以色列人当成妻子。我们的神，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童女，预备成为心腹。神也同样的要我们忠心。所以这里的故事就是一个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故事的一个开始。这个巴利希尔是非常厉害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直看整个旧约，你会看见这个巴利一直一直的出现，他最后成为以色列人的绊脚石。当我们读到二十五章，我们这样子读完了之后，其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摩亚人会这样子做，因为二十五章没有把我们整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二十五章，我们一定要看三十一章。三十一章，所以你可以在二十五章你稍微写一下三十一章，因为三十一章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二十五章他没告诉我们。三十一章的十六节，三十一章的十六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这些妇女应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于是耶和华的会众遭遇。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些摩亚的女人会来找以色列男人呢？是他们突然想出来的主意吗？不是，这里是有一个人告诉他这样子做，这个人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巴兰。他向谁咒诅谁就被咒诅，他向谁祝福就神祝福的人，可是他偏偏咒诅不了以色列人。他尝试了很多次咒诅不了，可是他看见巴勒的这些聘金，他流水口水都流了，他不死心，你知道吗？当我们读完二十四章，我们觉得他已经死心了，他没有死心，他想了一个方法啊，竟然我不能够去咒诅他们，不能让巴勒在军事上打赢以色列，我现在在他们内部里面
放下这些偶像，把他们让他们内部里面，让他们做一些侵犯神的事，让神对他耶和华神对他们发怒。这个是巴兰的诡计，圣经里称呼这个事情叫做巴兰的教训。这个就是别加摩的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旧约里读的是都不是只是跟我们说以色列人的历史，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就是一个镜子，要照着我们，他好的我们去学习，他坏的我们要警戒自己，要警告，我们要远离。当我们去读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七个教会的书信启示录里面，我们一起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四节，这个是写给别教末的教会，写给别教末的教会当中十四节，他说：然而二章的十四节，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们，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弟兄姊妹？他下面说，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个就是巴兰的教训，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巴兰的教训让以色列人拜偶像， 让一个忌邪的神发怒。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老约翰的年代，别加摩的教会也有一个类似巴兰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做一种教导，把偶像带进教会，把属灵的淫乱带进教会。这个就是巴兰的教训。当我们继续读二十五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不单只是摩亚人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还有另一种人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这个是米甸族，就是摩西的岳父的这个族。在第六节里面，他说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口哭泣的时候，随之有以色列人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啊，这个米甸的女子。所以这个米甸人跟摩亚人，其实他们在之前要咒诅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合作了。如果你还记得，其实是摩亚，不单只是摩亚的巴勒，摩亚还跟米甸人合作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现在他们也一起的合作，他们要去把他们的偶像借着女人带进以色列人当中。那这个都是巴兰教导他们的啊，因为巴兰，因为在经文里告诉我们，摩亚的神假神就是巴利比尔，第三节，在米甸之后去引诱，派女人去引诱，他特别拜了一个类似公主，她叫Cosby，戈比斯，去引诱以色列人。那么他是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呢？他也不是自己想出来，他是被巴兰的教导，巴兰的教训去做这件事。那我们怎么知道 是巴兰去搞这件事教他们的呢？因为在圣经里记载，在圣经里记载到巴兰他最后是怎么样死的。巴兰这个人最后他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呢？他是当以色列人跟米甸人打仗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杀了米甸人，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也杀了巴兰。所以巴兰他没有回去他来的地方，就是米索伯大米的比多， 你记得吗？他在这个大河那边来的嘛。他其实他没回去，他留在摩亚地，然后他去到米甸，他留在那边。所以当以色列跟米甸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把巴兰也杀了。那这件事是记载在三十一章的。三十一章，刚才我们没看，我们在三十一章的第九节。三十一章的第九节，那我们看见他们跟以色列人跟米甸的武王打仗，那个时候他们就杀了巴兰，啊，他还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知道是巴兰叫这些米甸的人去做这些坏事。那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巴兰他这样子？怎么样他都要去咒诅或去攻击以色列人呢？是他有什么是动力要这样子做？钱，他是一个贪财的人，财是万恶，贪财是万恶之首。在彼得后书或者是这个犹大书都告诉我们，他是为利去走了这个巴兰的道路的人，就是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啊，彼得称呼他。所以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弟兄姊妹，这个是对于我们的一个警醒。钱财是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撒旦也知道，所以他会用钱财来引诱人去犯罪。当以色列人犯了淫乱，拜了巴利比尔之后，发生什么事？耶和华神他有什么表现？他说没关系了，我跟巴利比尔，我们两个享受以色列人的敬拜吧。没有，耶和华神是不会跟人分享人对他的敬拜。神要我们的是全心全性全意爱他。神不喜欢我们一心两用，我们的神不喜欢。你看你整本圣经去看，神所要的是全心全意，不是一半，不是一点，是全心全意。所以神发怒，这次神发怒真的很怒。第一，因为这个是他们出埃及之后，出了这个西乃山之后第一次拜偶像，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犯了十诫里面的两个诫命。十诫的第一个诫是你不可有别神。以色列人是不是跟神立了约？神说你不可以，以色列人说你所做的，你所说的，我们都愿意遵从。在这里，神说，这个十诫第一个不可有别神。第三个，你不可雕刻任何的偶像，不可拜那些像。所以以色列人他把摩亚人的神巴利当成神，他去拜这些偶像，他犯了这个罪，而且他犯了淫乱，淫乱也是十诫里面的其中一个诫命，所以他犯了神的律法。而且耶和华在颁发律法的时候，耶和华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当颁发律法的时候，耶和华曾经说过，我是忌邪的神，我是忌邪的神，或是说或者另就是我是一个妒忌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就是妒忌，他会妒忌。当你爱另一件东西多过爱神，或者把他的当成神，于是同样的去爱，神会妒忌。我们的神是妒忌的神。如果你不记得，我们翻开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忌邪的神，忌邪的神，现在他所爱的子民现在 犯了淫乱，属灵的淫乱，那神怎么样？圣经跟我们说，耶和华就审判他们，耶和华发怒啊，耶和华有了在第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宣告，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审判官，凡属你们的人都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都要把他杀了。好，这里神发怒了，发怒了之后，神做了 三个审判。第一个审判，他要审判这些族长，就是领袖带领的人，他说带领的人全部都要悬挂，挂起来。为什么是带领的人？这里他没有直接说，有可能是带领的人带领着这些以色列人去跟这些摩亚的女子发生淫乱。第二个可能性是他们没有拦阻以色列人去发生淫乱，去拜偶像。不管怎么样，神把他这个账这个责任放在领袖的身上。我们还记得当可拉羡慕要做祭司的时候，神启示说当祭司的他要担当更重大的责任。我们在新约里告诉我们，不要每一个人都抢着去做老师，因为你要受到神要对你有更多的托付，就要对我们给我们更多的责任，也有更多的会要向我们去要我们交账啊，我们也要负更大的责任。所以第一点，他有三个刑罚，一个就是族长，另一个他说所有跟曾经跟过巴利比尔有联合的，在第五节里面他说就要把他们杀了，所以很严重。第三点，神把将瘟疫就是疾病降在以色列人当中，导致以色列人有24000人，第九节死了24000人。这个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死的最多人的一次。连可拉一党犯罪被办摩西的时候，他们也死了大概一万五千人左右。所以这次神真的是发怒，神非常的生气。那神这样子吩咐摩西，摩西就照着这一句话去做。第五节，摩西就跟审判官说：“凡属你的人啊，摩西就照着去做了。”那么下面还有，继续发生这个，还继续这个故事没结束。你想想，当摩亚的人跟以色列人发淫乱，神要这样子审判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应该是不忏悔了哈？你不忏悔，你也会害怕嘛？可是下面记载的事情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人当我们人心里僵硬要敌对神的时候，是很恐怖的。他记载了有一个人，他说当摩西跟以色列的长老，因为以色列人许多人死了，所以他们就在会幕面前他们就哭泣。摩西为什么哭泣呢？他很大可能是看因为神家属灵的光景而哭泣。他看见这些神所爱的子民竟然这样子离弃神拜偶像，摩西哭了。他可能也是为了弟兄姊妹啊，他的同伴死了哭了，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可是我想他更是为着神的心被以色列人破碎了，神生气了，神的家的属灵光景叫到一个极深的一个败坏的光景里面，他哭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像这个事情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个以色列人，他就带了一个摩亚的女人，走过摩西和那些长老的面前，走过那个神耶和华的会幕，特意的这样子走过，然后把他带进他的那个帐幕里面，跟他发生淫乱，就这个。这个人他胆子好大，他简直是挑战神， 因为他是因为以色列的会幕是在中间的嘛，然后以色列人是围着他，好像十字架子围着的，他特别把这个事情带到这些带领的人面前，就要挑战神，啊，所以这个神，让人非常那个妒忌邪的神非常愤怒。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是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腓尼哈他看见这个人，这个以色列人，其实他之后告诉我们是一个米甸的以色列人，叫做比利。他看见这个事情，他就去第七节，在会中拿起一个枪，第八节，跟着那个以色列人竟停止你去，便将以色列人和他女子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绝息了。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腓尼哈。腓尼哈在这里出现的角色，他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你看神对他的评语，他说第十一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所以腓尼哈他是以耶和华神的心为心，耶和华祭邪，腓尼哈知道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读过罗马书十二章，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特性？他是一个爱人不虚假的人，不虚假，他也恨恶罪恶，他恨神所恨的。罗马书十二章，在旧约诗篇里面，诗篇九十七篇十节也告诉我们，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所以神要我们爱他，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神？其中一个准神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恨神所恨的。神要我们爱人，可是神不要我们爱人所犯的罪，神要我们恨恶这些罪。腓尼哈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恨神所恨的，他是以神忌邪的心，所以他就拿了这个枪去杀了这个西面人，他叫比利，也杀了那个米甸的女子，米甸的女子叫做戈比斯。也因为腓尼哈这样子做，神的怒气消失了，那被神被那一次被击杀的人就欧万四千人以后就停止了。如果不是腓尼哈，以色列人死的会更多，就是因为一个人腓尼哈，他看见了神的心意。所以这里要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神在教会里所寻找的其实就是寻求他心意的人。当教会荒凉的时候，神所要得着的就是一些愿意明白神的心意又愿意遵守神话语的人。神可以神可能会因着教会属灵的光景地层而管教他的教会，可是当有一些愿意看见神的心意而去寻求神的人，去为神的家祈求，会去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神如果他我们蒙他的怜悯，他会收起他管教的手。我们的神他就好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和摩拉他们祈求一样，啊，当神现在就是要寻求一些愿意为神家付出为神家祈求的人。这个腓尼哈因为这样子他 以神的心为心，以祭邪的心为心，所以神就赐福给他们、赐福给他，他们就是包括他的孩子们。那神怎么赐福给他们呢？
神说十二节，他说你们要说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的职任的约，因他有因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
所以神跟他立了一个特别的约，这个约叫做平安的约。神说他的后裔将会永远的当祭司服侍耶和华。而我们知道亚伦支派下面的男丁都可以成为祭司，他们可以，他们是神特别拣选的成为祭司的人。不过有一些人是不能成为祭司的，不是所有。在利未记告诉我们，如果你有残障的、残疾的，有任何缺欠的人，神说我不要吃你的食物。我们还记得这个利未记你告诉我们，所以不是所有大卫的后裔、不是那个亚伦的后裔都能够服侍神的，只有身体健壮没有这个残疾的人。可是神子你跟腓尼哈立约，你的子孙都能够服侍我。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原因就是腓尼哈体贴神的心意，那可能这里神就是说他的后裔没有一个是残疾的，全部都能服侍神。而且腓尼哈将会成为承续以利亚撒的大祭司的责任，腓尼哈将是下一个的大祭司。那我们怎么知道当这个在这个史诗记里面二十章二十节有一个记载，他说二十章二十八节，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子孙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侍立在约柜面前。啊，那里记载到有一个腓尼哈在约柜面前服侍神，只有大祭司能够在约柜面前服侍神。所以我们知道在到了史诗记的时候谁做大祭司，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撒死了之后就是腓尼哈。为什么腓尼哈做大祭司呢？不是他其他的儿子呢？就是因为腓尼哈他以神祭邪的心为心，体贴神的心意，体贴神的心意。弟兄姊妹，神今天所要的就是要寻找更多的体贴神心意的人，能够在他的家里教会你服侍他，能够得到更多的腓尼哈。好，下面这些米甸人，刚才我还有一个事情可能要稍微提一下，这个二万四千人其实在新约里面也有提到。其实整个以色列人的记载，新约哥林多前书十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出红海过旷野，吃这个灵水等等，全部都是给我们的奠基。哥林多前书十章就是那边他告诉我们他们死了之后他们有死了二万多人，可是那边写的是二万三千人为什么这里有一千个区别呢？很大的可能是民数记里面记载了那一千个跟巴利比尔发淫乱的人，因为你记得有三个审判，一个是族长，一个是跟巴利比尔发淫乱的人，然后其他的二万多的人是被瘟疫所杀的那么这里记载了那多过一千人，是因为他记载了第二种被神审判的人就是跟巴利比尔发生淫乱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一些数字的不同，其实是他记载的可能有一些的不同的记载的方式，所以这里稍微提一下。好，还有关于腓尼哈的一个事情，我们会对我们有很好的学习。腓尼哈他因为他爱神，他体贴神的心意，神他不单只得到神的祝福，他的子孙也得到神的祝福。 啊，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环境给孩子成长，他看见父母爱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祝福也会带给我们的孩子。相反的，当我们在教会你是一个样子，回家你是另一个样子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负面的影响带给我们的孩子。我们不知道这个敢这么胆大去带着一个西面女人这个米甸女人的这个西面人，他为什么这样子做？可是很可能，他就是家里没有很好的见证。这个人他是什么人？他这里其实有跟我们说一点他的话，他的事，他其实是西面人支派里面一个首领的孩子，啊，十四节他说，这个人叫做辛利，他是西面首领的孩子，所以他是就是说他在今天在教会里是做带领的人，服侍的主的人。他说这个他的孩子去做了一些非常非常亵渎神的事情，啊，这个是给我们警惕，我们要像不要像这个撒路，就是比利的父亲学习，我们要向腓尼哈学习。在这里下面发生什么事？下面他就说十四节，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啊，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十六节，跳到十六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诱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啊，所以神这里下了一个命令，因为这一件事情神命令以色列人要击杀米甸人，所以才会有三十一章，因为上次一章就是以色列人打米甸人，而神这里是要，为什么神这样子狠心啊，要他们以色列人去杀这些米甸人，就是因为米甸人先要以色列人去敬拜其他的神嘛，所以神要解决这个诱惑，要他们除去这些敬拜假神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读旧约，我们会有一个，因为我们旧约里常常说以色列人要杀其他的一些人，所以我们会觉得神很残忍。其实我们的神他是千般的忍耐我们这些人，这些犯罪的人。你还记得神曾经跟亚伯拉罕应许过他的子孙将会从他神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其实是神一早就已经预备好的。神曾经跟亚伯拉罕说过，当他们到了第四代，他们到了一个事情发生了，他们就会可以出埃及。是什么时候呢？他说创世纪十五章告诉我们十六节，当亚摩利人的罪孽满意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如果因为他们还没有出来，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有谁是亚摩利人？就是约旦河东的这些人，就是在迦南地的这块这些地方的这些人，其实他们已经有好几百年好多的年代，就是去用他们用一些很不人道的方式去敬拜这些假神，包括把婴儿献上，包括用妓女发生淫乱等等，他们是一个很败坏的一个社会。神忍耐了很久，直到他们的罪孽满意了，神才差派以色列人进入到这块地，神要他们把这些拜偶像的人赶出来，要帮让他们除去，好让神以色列人能够见证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真神，就是耶和华神。好，现在我要做一个总结，我要希望弟兄姐妹看到一个大的图画。 当我们上一周我们读22、23、24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事情的发生，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是不是？神保守了他的所爱的子民，这个是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爱神的心情，他爱我们，他爱他跟他立约的人，他爱他的选民。那么25节其实刚刚好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另一个心情，在这一章里让我们看见是神爱我们，他会保守我们，让我们他最终不会让我放弃我们。可是这里25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有责任，当诱将迷当这些偶像来了，当这些美貌的这些女人来了，当这些诱惑来了，他们有责任，有责任去拒绝，他们有这个责任说不要，他们有责任去做一个选择。当他们选择错了，选择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神是会叫他们负责，神要管教他们。这个是神的性情，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神爱我们，他会保守我们，保护我们，没有任何的事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神的爱不会离弃我们。可是不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责任，当诱惑来到我们来到了，我们有责任去选择，神要把责要说看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是选择神所喜悦的，还是选择神所讨厌的？我们是让神喜悦，还是让人激怒我们的神？我们是 让他看见我们好像费尼哈这样子，以神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还是我们好像这些好像巴兰？巴兰有什么问题？贪财。其实我们在这里，在以色列人过旷野进到了约旦河东，我们可以看，我可以找出至少三件事情，是我们人类的痛病，也是撒旦知道我们的难处，知道我们肉体的问题，他要用这些东西来引诱以色列人，也是同样的，今天撒旦要用同样的事情来迷惑我们的肉体。第一件就是巴兰贪财。贪财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都有的，到现在我们都是在贪财。这个圣经里旧约新约告诉我们，财主要进天国何等的难呢？贪财，贪财是巴兰的道路。其实25章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整个25章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选择耶和华神做我们心里宝座的王，还是我们选择其他的偶像去跟我们的神 同享宝座，或者把神丢在一边，让其他的东西做宝座。在巴兰这个人身上，钱就是他 在他心里，他心里的宝座就是钱，贪钱。第二个是就是贪色，以色列人，哇，这摩亚的女人啊，米甸的女人来了，哇，他们忍受不住了。圣经没有记载这些细节，可是我们很知道，这只是结果。结果就是他们全很多很多的以色列男人全部被迷惑了。迷惑了之后呢，他们就跟他好，你跟我一起拜我们的巴力吧。他们去拜神，这个是贪色。第二件事贪色，从人类从亚当开始到现在，贪色，特别是男人，特别是弟兄。现在不单只世上的事情有发生淫乱，有第三，有家里有这个婚姻破裂，来神家，来基督徒的家庭都会婚姻破裂，来基督徒的家庭都会因为外面有女人的诱惑而夫妻丈夫常常出差，就这样子掉在仇敌的轨迹里面。女人，甚至在教会可以服侍的人跟一个姊妹，不是他太太的姊妹，发生淫乱，在教会里发生，这个就是贪财、贪色的偶像。还有第三件事，就是贪权，就是可拉一党的他们的问题。 可拉其实他有很重的服侍，他是利未人，可是他看见亚伦大祭司，他看见其他的祭司以利亚撒，他也想做这个祭司，他要权，也是跟米利安一样。以米利安觉得摩西为什么只有摩西要权贪权贪财贪色贪权。弟兄姊妹，这个几千年来没有变过啊。撒旦知道，撒旦知道，甚至在教会里去贪权，在世界里贪权，在教会里贪权，在世界里贪财，在教会里，在教会里发生的这些事，我们的神是激怒的神，这是一个会发怒的神，他是忌邪的神，他不允许这些事在他的家中发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是慈爱的神，可是他也是公义圣洁的神。这个是以色列人就来要进过约旦河了，他们就要进到迦南美地了，他们这一次跌得很深，他们拜了这个第一次拜偶像，所以神这个刑罚也是最重的，很重的。可是感谢神，神他没有给我们没有出路，他救我们出埃及，他要就要我们进迦南。在新约里面，弟兄姊妹，新约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个图画，就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是我们是童女，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许配了给基督。我们请弟兄姊妹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以这个这一章的经文去做结束。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十一章的第二和第三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跟摩西是很像的跟腓尼哈是很像。保罗起的愤恨是跟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就如你们就把你们如同正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一个童女，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保守我们的心里的纯洁，因为我们将要去跟我们的良人，我们的爱人，我们的主有一个婚宴。神要的这个婚宴不是让我们带着一些误会的身躯去来到神面前神这里哥林多后书特别是说如同正洁的童女，正洁的童女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下面他第三节他说，我怕你们，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向邪，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纯义清洁的心。他说我们可能会是失去像基督纯义的心啊。下面他还告诉我们，就如蛇用诱惑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蛇就是撒旦，他今天他以前怎么诱惑以色列人，他今天也是一样，钱权女人，他就这样子继续诱惑我们，让我们，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在心里面犯了属灵的淫乱。今天可能我们没有，已经没有巴利比尔了，没有摩亚人，没有米甸人，可是我们有许多可能能会占有主在我们心里面宝座该有的地位。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是给主的，给基督的。当我们把任何其他的人事物放在主跟主的宝座上，与人与主同等，或者把主踢掉，把它放在当中，这个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这些是新约里面的偶像，这些偶像可以是任何的情况出现，而撒旦也知道。所以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撒旦就好就是这个蛇，他会像蛇诱惑这个小娃一样，他今天还是诱惑我们这些童女求主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保守我们的心，
单单的只是献给我们的主，单单的只是保守，就是好像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童身，因为我们预备要跟我们的良人，我们要与他联合，我们要保守我们清洁的心
啊，其实也是一样。
不过我们不要垂丧和放弃，因为主耶稣他的宝血的果效永远是有功效的。只要我们知道我们有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了主在我们心里宝座的地位，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论错悔改，不要再犯同样的错，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们把我们的眼目盯紧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带领，能够进入那迦南美地，那牛奶与蜜丰富之地，也让我们当中愿意我们更多兴起更多费尼哈，愿你体贴神的心，做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好像大卫一样。不是说我们不就是大卫是一个神，圣经说他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大卫其实他犯了很重的罪，可是圣经里说他是体贴神心意的人。我们人生我们会犯罪，可是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犯罪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犯罪，我们要知道悔改，我们知道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紧紧的抓着神，好像大卫这样子。当我们读诗篇，当大卫说他是我的帮助，他是我的依靠，他是我的避难所，神说这个是他寻求他心意的人。愿意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第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向你说我们愿意信靠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夺了我们的心，你是我们的挚爱。主，我们可是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我们可能不知不觉我们会失去了起初的爱。主，求主 你用你的话说在我们心里面。主，求你检查我们的心，让我们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是得罪你的，看看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什么偶像坐在我们心里的宝座。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主你让我们好像费尼哈一样，愿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愿意我们愿意寻求主的心，好像大卫一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许配给你的童女，求主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清洁的心，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在我们这属灵的道路上，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继续走前去。你也给了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人在走，你让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走这属灵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更重要的是主耶稣你自己带领我们，你就是我们的摩西，你带领我们出埃及，你就是我们的约书亚，你带领我们进迦南，你是那天上的大祭司，你还在至圣所里面为每天为我们不断的祈求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愿你继续做工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